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虽然来加拿大的时间已有一个多月，可没想到与医院打交道的机会反倒胜过其他地方。因为姐姐身体的缘故，使我频繁往来于医院病房之间，对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有了初步的了解与认识，而这第一步却是从急诊开始的。初到急诊室，给人的感觉是整洁明朗，工作有序，当初所设想的紧张繁忙不见了，处理突发病患的景象反倒显得有些悠然自在。说实话，在国内的时候自己也没有怎么去过急诊室，也许脑子里对这些地方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电视剧的阶段吧。可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却与我想象的相去甚远。办完了相应的手续，我们就在外面等待叫号，可一等就是一个多钟头，别说什么医生护士，就连病床是什么样子都没见到，这里哪是什么急诊呢？来急诊看病，就是因为有紧急状况发生，需要及时救治。一小时之内，谁都不敢保证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什么都没有人理睬呢？我不觉有些心急，可又束手无策。唉，这要是在中国，说不定这时候都已经处理完毕，可以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呢。现在才算真正理解，时间就是生命的含义。终于在广播里听到姐姐的名字，我们被安排了病床，换上了指定的衣服。姐姐一个人躺在床上，瘦小的身躯和宽大的病床相比，是如何的不协调。看在眼中，痛在心处。教会里好心的朋友都匆匆赶来探望，希望姐姐早点得到救治。可接下来的程序竟还是无尽的等待，感觉好像在这里见医生如同古时平民百姓要进宫见皇上一样困难，要经过重重关卡，急急通报方可入内。大约又过了两个小时，医生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好不容易见到了医生，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仔仔细细端详一番。虽然他年纪不是太大，但看起来还蛮专业的，我多少放心一些。医生简单询问了一下病情，话还没说完，他就被广播叫走，处理紧急的情况去了。我掐表一看，他停留在病房的时间竟不超过两分钟。再次经历等待与期盼，医生再次匆匆停留后便消失。如此反复了三次，我们的精力与耐心已经被折磨得所剩无几，大家都有些精疲力竭，心力憔悴了。当最后一次医生回到这个病房的时候，我都有些感激涕零了。不经意间却发现他的眼里竟已布满血丝，看来他这一晚也是异常的辛苦，不觉有些同情与怜悯之心。当一切都处理完毕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在这五个多小时的急诊过程中，屈指算来与医生的对话时间不足15分钟。 其他都是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而最后医生的处理结果却是让姐姐第二天再来安排 B 超，也就是说我们花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只换来了一个明天安排。心中不觉有些愤然，可转念一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局面呢？加拿大地广人稀是众所皆知的，听姐姐说，在卡城这个宽阔的土地上，医院只有少数的那几家，再加上劳动力本来就缺乏，使得可以为病患服务的医生、护士不能满足相应的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急诊室的医生已忙得不可开交，而仍然需要病人付出大量的时间等待的原因吧。另一方面，急诊室里有明显的告牌写着，先后顺序是根据病情的紧急程度而定，而不是先来先处理。这一点我是后来才发现的，当初并没有太在意。看来真的是有生命危险的病人才会真正享受急诊的待遇，而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即便是有个头痛、脑热、发烧、咳嗽的病人，也会考虑到急诊看病，为的就是能迅速根治，短期见效，而且是先来先看。造成这样的差别，不能端然地判断谁对谁错，因为国家不同，人力资源不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因此对待同样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就存在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精神是一致的。虽然在加拿大第一次来急诊的经历不怎么令人愉快，但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以人为本的公平准则。在处理问题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谁先谁后是根据客观的情况而定，不存在丝毫的人为因素。这一点是我从前没有意识到的，也是将来需要更进一步学习领悟的地方。不过要是以后真的有个大病小情，伤风感冒之类的，我可记住了，千万不能选择看急诊，还是自己买药吃吃算了。
朋友，2009年10月，我的妻子发生意外，把她的右眼烧坏了。我在节目里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表示我们对未来有信心。那时候我说，我太太发生一个意外，差一点她的右眼失明。今天艾伦右眼的情况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我们相信他不会失明。大夫还没有确定艾伦不需要开刀，但是前几天我们去让他检查艾伦的眼睛的时候，他第一次有个笑脸，我们认为这个是好的现象。之后呢？也许您还记得我的妻子这次的意外，也许你很想知道艾伦目前右眼的情况。今天我提笔要告诉您艾伦右眼情况的后续发展。那个时候，也就是2009年10月初发生意外的时候，阿娜·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 这位大夫用2个小时的时间 不停地洗艾伦的右眼以后让他回家，并且告诉他说第二天要去看我们指定的眼科大夫。第二天我带艾伦去看盖瑞·杰肯斯 Dr. Gary Jerkins 医生，检查他的眼睛。杰肯斯不但是我们40年的朋友，他也是我们20年的眼科大夫，所以我们100%的信任他。杰肯斯检查艾伦的右眼以后，他还叫他的一位同事来给艾伦检查。之后，他们两位决定把艾伦送到角膜专家，也就是一位 Dr. Bernard Zhang 布纳达张。张大夫第一次检查艾伦的右眼的时候，他摇摇头，很严肃地说：谢太太，您的问题很严重，我没有任何把握，但是我会尽到我最大的力量来救你的右眼，不让你失明。张大夫给艾伦开了几种药，又说请明天再来。第二天我们告诉张大夫说，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求神医治他的右眼。提到祷告，是的，没有错，很多人为艾伦祈祷，室内、周外、国内、国外都有人为艾伦祷告。其中的一位是艾伦的弟弟，当艾伦发生这个意外以后，他特别打电话给他的弟弟，也就是 Philip Clemens 菲利普。菲利普立刻为他的姐姐祷告，他的祷告词很特别，他说：天上的天父，创造宇宙的真神，请你医治我姐姐的右眼，请您不但医治她，请您使得她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除了菲利普的祷告以外，还有很多人不断地为艾伦祷告，比方说我的同仁为艾伦祷告，我们的朋友为他祷告，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此外，我们收到20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的电邮，这位朋友呢，他住在日本，他怎么知道有关艾伦的右眼呢？是因为他读一份马来西亚教会的周报而读到的。艾伦的消息几天以内通过电子信件从美国被传到意大利、中国、马来西亚等地，从马来西亚又被传到日本。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为艾伦祷告。没隔几天，艾伦去给张大夫检查右眼。张大夫的话说的不多，但是第二个礼拜，他不再表示艾伦也许要失明，他说也许要开刀。至少有2-3次他提到角膜移植和肝细胞移植，也就是 cornea transplant 和 stem cell transplant 这两个手术。是的，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艾伦改为每隔2个星期检查一次。慢慢的，在11月底，我终于听到一句非常动听的话。张大夫和他的同事们说一句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听到的话。张大夫说：艾伦，你的眼睛有好转。然后在12月8号，张大夫告诉艾伦说：你不用回到我这里来，你的右眼会好的， 会恢复了。下个月请你回到你原来眼科大夫盖瑞·杰肯斯那里。你还要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眼睛会好，真是一个奇迹。12月底我们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的时候，碰到杰肯斯医生，他很高兴地听到艾伦的好消息。他还叹息地说，十月初你发生意外以后，我们不知道你的眼睛有没有救。通常发生像艾伦这种意外的时候，人会失明。感谢神，杰肯斯说，你还能够看见。他还说，他盼望在过完阳历的新年以后，可以给艾伦验光。2010年元月11日，艾伦回到杰肯斯医生的诊所验光。结果呢？我告诉你验光的结果以前呢，我先问您，记不记得艾伦弟弟菲利普的祷告吗？菲利普祷告神说，请你使得姐姐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杰肯斯医生验光的结果是艾伦的右眼比发生意外以前还要好。因为杰肯斯医生是我们指定眼科大夫，所以我们多年来的病历都在他那儿。2010年1月11日验光的报告表示，艾伦的眼睛比一年前，也就是2009年2月23号验光的时候还要好。艾伦看得比一年前清楚，连他的左眼也有进步。我会把这两个报告贴在我们的网站上，请您浏览看看吧。我们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为他感谢神，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这个事情的主位大夫，包括阿纳斯卡勒欧 Dr. Anna Scalo、盖瑞·杰肯斯 Dr. Gary Jerkins、伯纳大张 Dr. Bernard Zhang 等。我们也感谢所有为艾伦祈祷的人，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以及很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也为他祷告。美国人为他祷告，中国人为他祷告，日本人为他祷告，意大利人、马来西亚人都为他祈祷。我们感谢每一位。但是，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在天上的天父。艾伦能够被医好，到最后眼睛比先前还要好，这肯定是神的作为，毫无疑问的，这是神所做的，是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感谢神，他垂听很多人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归荣耀给神。我是谢德华。
我是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首国际歌长大的，在来美之前，相信无神论，相信一切全靠自己。八年前，神的大爱感动我，次年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这些年来，我们全家经历了神无数的恩典与保守，我认识到是神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人类，神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即使在我们认识神以前，神也在保守看顾我们，只是我们不认识神罢了。在先生失业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经历了5次小小的车祸， 蒙神怜悯与保守，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我们知道这是神所赐下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每一次也都提醒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有限，很多事情是你无法掌控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要凡事靠主。在我怀女儿时，因为吃不下饭，有时会担心女儿长得不够大，直到女儿出生前，检测胎儿的仪器显示出她的心跳突然变慢，医生发现脐带绕在她的脖子上，因为她不是很大，所以很快地便顺利出生了。到那时我才明白，感谢主，幸亏她不是特别大，所以才能很快地出生。所以万事神都有最周全的安排，即使我担心的事，也都有神的美意。女儿百天时，我一个人带她去沃尔玛照相，不知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将小座一起放在了桌子上，而且没有给她系上安全带。在这以前，我从不知道这个小筐下面是不平的，呈圆弧形状。当时女儿又累又困，所以有些烦躁。没有想到的是，她竟一蹬一蹬地连着安全座椅一起就摇翻，掉到了桌子底下。我一步跨过去，来不及抓住他，眼看着他头冲下与安全座椅一起掉到了地上，那一瞬间我简直吓傻了，感觉就是完了，这个我全身心爱着的小生命，一时疏忽没有把他看顾好，当时感觉糟透了，心里头都要发疯了。急救车送他去医院做 CT 检查后，医生说他毫发无损，而他还对医生咯咯地笑。我知道这是神的恩手在拖着他，保护着他，才使他免遭受伤的痛苦。事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提及这件事情。每当想起当时的一幕，我就觉得心惊胆战。真的，我们能给女儿的保护实在是有限，只有全能慈爱的神才能真正保护我们。正如圣经上所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才知道如何做人的手册就是神的话语，圣经。在上主日学、查经等查考圣经的学习中，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我们当行的事，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借着神的大爱改造救我的过程中，虽然对很多事情的态度、处理的方法等难以一下子改变，比如自私、发脾气、心胸狭隘等，但有一个声音会常告诉我当如何行，促使我反省，所以我心里不慌，心里总有神赐下的奇妙的平安与盼望。渐渐的，我和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我的母亲看见我们家中的变化，也信主受洗了。我知道是神牵我的手，引领我前面的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快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我在家，请进。
你可不可以出来？
当然可以啊，我马上来啊。
我有件秘密要告诉你。
哦，是什么事儿啊？
姨嫂说啊，雅各骗了他们的爸爸，抢夺了姨嫂的长子名分和福分，所以等到他父亲死了以后，他一定要杀死雅各除恨。我怕他真会这样干。他凶得很呐，我看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你的儿子一命。
哎呦，真谢谢你告诉我，谢谢你啊。
那我就走了，我不想有人看见我。
哎，雅各，雅各。
妈，什么事啊？
你哥哥姨嫂要报仇雪恨，说你爸爸一死他就要杀你
啊。妈，
他发怒是因为你啊，不是因为我们欺骗了你的爸爸，把长子福分给了你。哎，这是我的错。 是我教你去欺骗你爸爸的。
妈，不要怪自己。我未出生之前，天使已向你显现，预先告诉了你说，我将来会承受长子名分的。所以，你不过是想成就上帝的旨意罢了。
那倒是真的。但是儿啊，我们应该让神按照他的时间表来做事，我没有理由插手进去。现在什么都太晚了，你必须逃走，到你舅舅拉班的家里吧。他住在巴丹亚兰，跟他住些日子，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忘记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就打发人去把你接回来。
我们应该怎么样向爸爸说呢？没有他的许可，我不能就这样走了。
你去准备，我会跟你爸爸讲的。
谁呀？
是我。
利百加，我的老伴儿。真好，你来看我。有什么事这样不高兴啊？
你连我的脸都看不见，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啊？
自从我瞎了眼之后，我学会了注意别人的声调。李百家，有什么令你不开心的？
就是姨嫂娶的那两个当地拜偶像的媳妇儿，他们一天到晚拜假神、拜偶像，搞得你跟我都烦死了。雅各一定不可以娶个拜假神的本地女孩子做妻子。
我明白，我会同雅各讲这件事的，叫他来见我。
爸，妈说你有话要跟我说。
是的，雅各，靠近我坐下。爸爸有话要跟你讲。男大当婚，你也到了那个年纪了，但是天上的上帝的旨意是你不应该娶本地拜偶像的女子为妻。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去巴旦亚兰，就是哈兰地，去你外祖父比土利家里，在你舅舅拉班的女儿中拣选一位娶为妻子。
好的，爸，我就照你的意思去舅舅家里。
愿全能的上帝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气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之地为产业。
妈，我去了。
我儿雅各，妈妈真是舍不得你去。你不在家，妈可真不知道怎么办。你爸爸又这么老了。
妈，不要哭嘛。分别之后，上帝会照顾我们的。希望不久，上帝将会带领我回家见您。妈，我回来的时候啊，或者会带个孙子来给您抱怀。你想那天是多么好啊。
就这样，雅各带着身上所穿的衣服，手中拿着一根牧羊人的拐杖和一些路上的食物，就上路去哈兰了。头几天他不敢在旅客多的大路上走，怕他愤怒的哥哥会来找到他，只在弯曲的小路上行走，又慢又辛苦。雅各从小就爱家，现在他内心充满了思家、恐惧及后悔的心情。
为什么我没有耐心地等待神按照他的时间表成就他的应许呢？假如我可以从头来过就不同了，但是我不可能从头来过，我必须承受欺骗和撒谎的后果。慈爱的上帝是会饶恕我的，但是姨嫂会不会饶恕我呢？或许她永远不会，她一辈子都会来寻我报仇的，我一辈子都是要逃难的。 就是因为我贪心，就是因为我不能忍耐。神啊，饶恕我，在我逃避姨嫂的愤怒的时候，请不要离开我，赐给我力量勇气，保守我行走在真理和正义的道路上。
过了两个晚上，雅各又疲倦又灰心，他已经离开家很远了。
我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了，天已经黑了，路也看不见了。哎，这儿有一块石头，给我做枕头睡觉。天上的真神，感谢你保佑我今天一天的路程，赐给我充足的力量，跑了一整天。现在我要躺下休息了，请再保佑我不受野兽、毒蛇以及坏人的侵害。主啊，我祈求你饶恕我以往的罪过，我心中急需要你所赐的平安。
慈爱及怜悯人的主赐给雅各一个美丽的梦。
梯子，在我身边立着一个梯子。哎，这梯顶直达天上，光明的天使在梯子上走上走下。梯子的顶上站着光明的主上帝，他正向我说话。
我是耶和华你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你父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不要惧怕，雅各，我会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弃你。
多美丽，多奇妙。哎，天梯不见了，他刚才还在这里。一定是天上赐给我的异梦异象，耶和华上帝真的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地方与别处不同，它是上帝的殿，也是天国的门。
这个美丽的梦乃是上帝赐给雅各的一个征兆，就是说虽然人犯了罪，但是主上帝开了一条路，让罪人可以与他沟通。雅各清晨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分别为圣。
神啊，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赐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凡你所赐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Thank you. 久前我去马里兰的巴尔的摩，我花时间去约翰霍普金森医疗中心看望了几个病人。约翰霍普金森是我最喜欢探访的少有几个医院之一，那是因为在我青少年时的跳水事故发生几个月后，我被送到霍普金森做手术。尽管那时他们不得不拿掉我的指甲，但那是另外的事。总之，我永远不会忘记，作为一个孩子，当救护车司机将我用担架推进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时的情景。那天是一个很冷的冬日，我在等着见医生的时候，司机将担架竖起来靠在一个加热器上，这样我可以暖和些。当他固牢担架后，我扭过头，哇，简直不能相信，在大厅的正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的耶稣雕像，他的胳膊向外伸出，超过20英尺高。使我更加惊讶不已的是，当我的眼睛落在雕塑底部的一块金属板上时，上面刻着金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正是躺在担架上的我所需要听到的。我的心还没有从要瘫痪的消息中解脱出来，仍旧沉重和痛苦。然而就在那一天，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躺在耶稣的脚前，我得到了所有的安息和曾拼命寻找的新的平静。那情景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每当我路过巴尔的摩和有时间时，我就喜欢去到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旧大厅去看看。我仰望着那个雕像，总是提醒我要向主耶稣献上感谢，感谢他从那个寒冷的冬至，我去那手术后，他在我的生命中所做的。顺便提一下，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告诉了我关于那个雕像的又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他到那个医院看医生，在走廊上碰到一个带着4-5岁男孩的妈妈。当他经过他们身旁时，听到小男孩说：妈妈，我想要看那个大耶稣。我的朋友笑了，他知道小男孩指的是什么，我也知道，就是那个雕像。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想要我们的救主要大，特别是在痛苦的时候。然而有多少次我们把他看小，他却不小。耶稣是大的，大到足够用他的臂膀拥抱你的任何问题。请记住，如果今天你在苦恼中，内心不平静，你的大上帝想要你到他那里寻找安息和平安，那是一件大事。但你知道吗？没有问题大过上帝和他的恩典。你或许可以到那个在约翰霍普金森医院的大理石耶稣雕像前学到这一课。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我是陆传，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从希望森林网站为您摘录出值得您深思的一个话题，人生的三大敌人系列。首先呢，我们要向您分享的是人生的头号敌人，死亡。尽管人们很不喜欢听死字，但终究啊，还是要以这个字画下人生的句号。中国古代的张道陵千方百计的炼仙丹，希望能够延长或者超越这个人生的终点， 结果呢，只创造出了许多美丽的神话。秦始皇派3000童男童女往东瀛求取长生不老的秘方，结果人传一去不返。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想找到不死的秘诀，但没有任何成功的例证。再有钱有权有名或有势的人，都抵挡不了这个强悍的敌人。在人类的思想概念里啊，死是永远不能胜过的敌人。有一部电影啊，叫 AI 人工智能，在那里面啊，一个机器人小孩似乎是可以永远不死的。他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在数千年之后科学发达的世界里，科学家呢也只能让他母亲复活一天的时间，然后是永远的消失。在星球大战里，人类征服了宇宙，应验了人定胜天的理论，但是星际生物之间仍然是厮杀拼斗，为的是置对方于死地。在未来的世界里，死仍然是生命的终结者。那为什么人那么怕死呢？甚至连提都不想提呢？死代表永绝、绝望、黑暗、无奈、悲哀、刑罚。人只要有一口气在，那就还有希望。一旦断了气，任何努力都已经太晚了。不过呢，这个世界也有不怕死的人。其中一种人呢，他万念俱灰，了无生趣，认为啊，选择死是唯一解脱之路。姑且不论呢，死亡是否真正的帮助他解脱了痛苦，他却显示了另外有一种更可怕的死亡，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死。为了逃避这样一个死的心境啊，人宁愿选择肉体的死亡。不敢选择肉体死亡之人呢，往往会把自己关在一个绝望的笼子里面，心里面承受着死的痛苦。还有一种的死呢，是灵魂的死。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人之所以无法认识神，是因为人里面可以和神相通的那个灵死了。神曾经警告亚当与夏娃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他们吃的时候呢，必定死。当亚当与夏娃吃了树上的果子，他们的肉体并没有死，他们的心呢，也没有死。神的话错了吗？难道？神所指的呀，是那个可以和神沟通的灵。在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这个灵就死了，从此人类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死亡代表着身心灵的三重隔阂，肉体的死代表和这个世界隔绝，心的死呢代表对人或自己的隔绝，而灵的死代表与神的隔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人胜过这三重死亡。他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却从死里复活，战胜了肉体的死亡，他的心与灵也从没有向死亡或罪恶低过头。他是人类唯一能够胜过三重死亡的人。保罗宣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靠着耶稣啊，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得胜，灵里复活与神相通，心里复活不再绝望，将来肉体复活成为永不朽坏的。如果保罗的经历是真实的，我们却错失了这个死而复活的良机，那将会是我们这一生啊最大的损失。亲爱的朋友，何妨不试一试耶稣呢？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下回啊，我们将继续谈人生的三大敌人之二，世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有一个小男孩想要去见神，他知道神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呢，出门前他准备了一个小箱子，里面装了饼干，还有一些汽水。 男孩子走过三条街之后，在路边的公园里碰到了一位正在喂鸽子的老先生。男孩在老先生旁边坐下，打开小箱子，正要喝汽水的时候，他注意到老先生看起来好像很饿的样子，男孩就递给他一包小饼干。老先生很感激地接过去，对男孩笑了笑。他的微笑是如此的可亲，男孩很想再看一次，所以呢，他又递给老先生一罐汽水。老先生又再次地对他微笑，男孩很开心。他们整个下午就坐在那里吃东西和对彼此微笑，一句话都没有说。天慢慢黑了，男孩觉得有点累，站起来准备回家。他往前走了几步之后，又马上转身跑向老先生，紧紧地拥抱他。老先生脸上露出了大大的微笑。男孩回家以后，妈妈注意到他脸上藏不住的喜悦，就忍不住问他：你今天上哪儿去了？怎么那么开心？男孩回答：今天我跟神一起吃午餐。妈妈一时反应不过来，男孩又说：你知道吗？神的脸上有我见过最棒的微笑。同时，老先生也是满脸光彩地回家。他儿子对他脸上流露出的平静还有祥和很惊讶，就问他说：爸爸，你今天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快乐？老先生说：今天我在公园里跟神吃饼干。儿子还没接枪，他又说：神要比我想象中年轻很多很多耶。在您心里，神是什么模样？您希不希望跟神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坐在公园里吃饼干喝汽水？神会给您什么样的感觉？而平常别人跟您在一起的时候，您给他什么样的感觉？他会感觉到神的温暖吗？什么样的基督徒会让别人觉得在他身旁就如同沐浴在神的爱里？如果您曾经被神的爱触摸过，您愿不愿意把他的爱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在街头，在路边，在公园，在菜场，在学校，或是在工作单位，一个微笑，一句关心的话，一双倾听的耳，一个举手之劳，一声真诚的赞美，都能够温暖另外一个人的心，让他感受到被爱的美好的感觉，即使是短暂的片刻。对很多没有进过教会的人来说，您可能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能够认识到神的爱。您愿不愿意扮演神的亲善大使？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指腹为婚在21世纪越来越少了，知识分子更倾向婚前要先交往认识，宗教信仰也是一样。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要走过接触、学习、认识、体验的过程，然后才信。最近爷爷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位上了70岁的老人，多年来在大学教授社会科学。来到美国短短的4个月，他开始接触基督徒，去教会学习神的教导，观察神的信徒怎么生活，怎样待人，多方面理解这位创造主神是否可信。 爷爷到美国的第一个礼拜，就接触到一些来自祖国的基督徒，对他们热心助人的精神印象深刻，因此他愿意参加圣经学习，也想借此深入了解基督信仰为什么能够改变那么多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爷爷很快发现，在美国的中国人教会卧虎藏龙，许多基督徒都是拥有美国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他们表里一致，信仰纯正，虽然学有专长，各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一有机会就帮助人，善用时间传福音。短短三个月，爷爷逐步理解基督信仰的核心，是神舍了儿子耶稣基督救人脱离罪恶的大爱，以及神的儿子示范爱神爱人的人生观。但是爷爷最后接受洗礼，归信这位眼睛看不见的造物主神，还是因为一次亲身的体验。回国前，爷爷需要带着奶奶坐飞机去拜访几百英里之外的舅舅，这件事情在没有儿女陪同下独自完成，对于不懂得英语又第一次来美国才三个月的两位老人而言，心里着实有些不确定不踏实的感觉。这一天，两位基督徒开车把爷爷奶奶送到机场，请求航空公司空服人员准许他们陪同老人入关，协助他们通过安检，因为爷爷奶奶不懂得美国飞机场安检的过程。通过安检之后，奶奶心里感激地说，真谢谢你们的帮助。一位基督徒回答，奶奶，您要感谢神，因为是神教我们，感动我们要这样服侍爷爷奶奶的。我们相信这位神会在那一头的飞机场也安排人帮助您的，请放心。登机时间还没有到，两位基督徒坐下来陪爷爷奶奶聊天，缓解老人家的紧张不安。这时候，一对年轻夫妇走进候机室，弟兄马上认出来这是教会的一对美国夫妇，没想到他们竟然坐同一班飞机。寒暄之后才知道，他们正前往非洲领养一个孩子，要在爷爷奶奶去的机场转机。于是弟兄们托付这对夫妻在爷爷奶奶下机之后替他们跟空服人员交涉，确定有人带他们去到跟亲戚碰面的地点。这个帮助真是事先想象不到的，爷爷奶奶和美国夫妇彼此不认识，目的不同，各自买机票的时间也不同，然而神冥冥中安排他们坐上同一班飞机，使爷爷奶奶得到了照顾，大大缓解了老人家的紧张不安。奶奶说，当天在美国夫妇的协助之下，下了飞机，空服人员就用轮椅把他们推出飞机场。刚出机场大门，奶奶就看到了舅舅的女儿，过程中每个环节紧紧相扣，没有任何闪失。爷爷亲身体会到了神的同在与帮助。当天晚上家人团圆，90岁的舅舅带领全家人围成一个大圆圈，一起做饭前祷告，感谢上帝。爷爷看在眼里，心中非常感动，当下决定要受洗成为基督徒，亲自地问舅舅可以吗？ 舅舅同意祝福了爷爷的寿喜。听众朋友，中国知识分子信仰上帝的道路虽然各自不同，但是都要走过接触、学习、认识、体验的过程。刚才您听到的故事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